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浊水溪电台 FM90.1。你现在听到节目是浊水溪会客室，我是纪晓英，今天非常开心，我们邀请到北港分局侦查队副队长罗万毅罗副座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先请罗副座跟所有听众朋友问候一下。
大家好，我是北港分局侦查队副队长罗万毅，很高兴跟大家在线上交会。
对，我们终于呢又邀请到了罗副座来跟我们谈一谈呢，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常常会遇到生活当中的一些诈骗问题。那其实诈骗分非常多种不同的类型，那再加上说那个毕业季节已经过去了，很多社会新鲜人可能准备要找工作了，可是呢你知道吗，在找工作原本对我们来讲是再怎么样就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啊，我就去找一个适合我的工作然后双方都讲好条件，待遇也都讲好，去上班，你觉得好像很平常的很普通的一件事情。但是偏偏就有人在求职的这个过程当中居然也遭遇到了诈骗，这个叫做假求职诈骗。我们先请罗副座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关于这个假求职诈骗的相关的状况。
好的，那个谢谢主持人啊。有关于假求职的诈骗的部分，是我们根据刑事警察局的统计，大概有70%的诈欺犯跟60%的诈欺的被害人，他们的年纪都不到40岁的。因为这个会颠覆过老年人比较容易被骗的那个传统的概念。因为网络的购物跟交友投资盛行，是年轻人主要被诈骗的原因。这个也归功于，因为现在网络的流通讯息是非常非常的便利这样子啊，所以说提醒各位朋友，在有关于那个求职部分的话，一定要睁大眼睛，小心求证这样子。
那我想请问一下罗副座，因为你有提到就是说有70%的诈欺犯，60%的这个诈欺的被害人都是属于比较年轻的。
对
对，那有没有哪一个阶层是占的比例比较高一些的？
这个目前的话大致上都是30岁到40岁上下左右这样子。
我以为是十几岁啊，然后二十几岁，结果竟然是三十岁，即四十岁，其实他不算就少年呢。
因为现在大家的人手都嘛是一机嘛，对于新时代的那个讯息方面的掌控是非常好的。有些年轻人他可能行为观念会比较偏差，他会利用现在非常便利的网络科技，然后写程式啊，然后透过幕后坐在办公室里面跟被害人去联系，然后他就可以达到他想要的目的这样子。所以说这个是为什么现在诈骗会颠覆过以往的诈骗的那个手法是不太一样的。
那他整个就是在诈骗的这个过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诈骗的过程，假求职这方面，他可能会在类似像脸书啊，还是在那个微信啊，会丢出一个讯息说，他可能会标榜说，这个是那个高获利，然后工作轻松，然后
钱多事少离家近，
对，然后月休搞不好月休可能10天，然后朝九晚五之类的，然后他会可能要求说，我们约在一个地方，可能一个饭店还是一个地方，然后记得请那个求职者譬如说携带他的身份证，然后还有印章，还有户头，还有提款卡之类的，然后等你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会把你囚禁起来，然后他会搜刮你身上的手机，然后类似像你的账户提款卡还有密码啊，你因为害怕你就会把密码跟诈欺集团去讲，然后诈欺集团会利用这段期间，因为账户它都有它的时效性，可能被骗了3个受害者，他就会去报案啊，报案的话这个账户就会被警示啊，所以说这段期间就是一个黄金时期，所以说他们会利用这个方式去做更多的行骗这样子
啊。那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我就已经被囚禁了，我怎么求救啊？
所以说在求职的时候，我们原则上就是有3备7大的那个技巧。三大准备的原则就是，第一个，前往面试的时候你一定要跟家人亲友告知你面试的时间地点，最好是有亲友给你陪同， 因为如果说两个人三个人一起去陪你面试，诈骗集团他们会评估这个风险、
哦、
所以这是第一个技巧。第二个技巧的话，你要事先去上网去搜寻一下这家公司，你可以到那个经济部的商业发展署，然后它里面的网站有一个叫做三公登记公司资料查询服务，然后里面有公司的名称，你可以输入说譬如说哎，这个名称叫做浊水溪电台，然后它会显示你的负责人还有你的营业项目还有核准的日期，假设说这些资料都有在经济部发展署那边显示，原则上是不会差太多这样子。啊，另外第三个技巧是说你要去判断说这个应征的讯息到底是不是说哎，为什么这家公司在家上班只要譬如说朝九晚五只要上班十天、然后月收入保证10万，那是不是会有违背一些常理、因为这个工作如果是不是有特殊的专业技巧在、如果有特殊的专业技巧在，那可能你获得的报酬是相对合理比较高的，可是他不要求任何的类似像工作技能的话，那可能比较是诈骗的问题这样子、
就先查询这家公司是不是一个合法的公司。
对对对对。
好，那假设查了之后发现哎，的确也知道说是这一家公司，那还有一些就是方式可以去辨别真伪还有哪些呢？
辨别真伪的话就只能说事前的多做一些网络上面的搜寻、然后问看看，就 key 那个关键字，譬如说浊水溪电台，然后可能那个大家对他的评价，哎，这工作地点不错，还是怎么样？可以去做综合的评估，这样子，大致是这样子。
哦，好，那我们来到这个求职面试的时候，还有一些原则，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好，好的。那个主要七步的原则就是，第一个你不缴钱，你不要去缴交一些不知用途的费用、第二个是不购买，你不要去购买公司，譬如说你加入我的会员、你是我的员工，你就是要帮我买一些的产品，对对对，类似啊、第三个不办卡、绝对不要因为公司的要求你去帮他办类似像信用卡、还是帮他办手机、还是帮忙说以你的名义去开户、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可能会被诈骗集团拿来行骗其他的被害人所用。
是。
第四个，不要签约，不要签来路不明的契约、如果说真的要签约的话，应该比较有公信力的正常的公司应该会同意你将相关的契约让你带回家、你可以去寻求一些譬如说法律的专业人士去做、帮你做审阅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就是你的信用卡、你的身份证、还有你的账户不要随便给求职公司、因为这些都可能变成求职公司行骗其他人的方式这样子、然后另外不饮用，切记说到一家公司他可能会给你水，那、这个水还是饮料会不会放一些安眠药，这部分你也是要考量进去、还有说你可能上完厕所之后回来，你之前饮用的东西就不要再喝了、这个也是保护自己另外一种方式、最后一个就是不要从事非法的工作、因为没有不劳而获的工作、你当然从事这个诈骗的工作，你以后可能要面对的第一个是被害人的民事求偿、第二个是可能我们政府的相关的刑法的追诉这样子，所以说这些都要自己去考量的。
是，也再一次跟大家呼吁一下、一般正常的公司如果在面试这个新人的时候，通常都不会有说哎，你一定要提供你的证件的正本啦、然后或者是呢他会要求你说要去先去办个卡啦，然后或者是叫你去买什么游戏点数啦，这些基本上都不会，因为通常都是你已经入职了，你入职了以后呢，公司可能会需要你的相关的，比如说你的身份证啊，然后你的出生年月日，这是为了要去做那个劳健保的加保，那通常也不会要正本，只要知道你的身份证字号然后出生年月日，这样就可以了，然后不用正本，那如果要做记录的话呢，大部分也都是银本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大概给很多要求职的年轻人我觉得一个很基本的概念。还有一点啦，要跟你要钱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拿出大家的那个头脑稍微思考一下，我都阿伯在你家赚到钱了，我想有钱我都会叫、对吧、我都没在你家赚到钱了，我是要买你的产品、 哦啊，再来就是卖的这个产品你自己也应该要有一点，就是要有一点了解，比如说要叫你买灵骨塔，叫你买什么骨灰坛这种，然后或者是呢要叫你买一些很高额的什么化妆品啊、健康食品、保健食品，这些还是一个原则。我都还没来这赚到钱啊，啊我还在弟家买东西，这个世界上我说那这样如果你有这个能力的话不要来求职，待在家里就好了因为代表你的经济能力非常好，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一个概念啦，然后也顺便给大家稍微做一下参考，也给很多社会新人做一下参考。然后再来你也不要认为说带朋友，就是带朋友或者是别人有其他的人陪你去面试就会影响你给面试官的给公司的一个观感，不会，因为现在那个求职诈骗真的太多了，所以即便你可能带你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带你的亲朋好友，可能会有人陪同你来面试，基本上这个大家都已经是正常公司来讲都已经是见怪不怪的事情了。好，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可以给大家一些概念，那你去找工作的时候面试的时候也会让你更顺利。那当然好，那既然来求职了，然后刚刚罗副座也跟我们讲说啊，你要先去这个调查一下，稍微去查询一下这家公司啦，然后面试的时候有一些原则自己要稍微把握住，这样避免被诈骗之外，那万一如果真的你就遇到了，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寻求协助呢？
好的，那个如果说那当时候如果真的被囚禁，假设你的运气很好，你的手机没有被收走，那跟大家推荐你可以到那个 Google Play 的商店或者是 Apple Store 的商店去输入关键字叫做110视讯报案，这是一套由内政部警政署所开发出来的 APP 软体，它的特色是说，第一个它精准定位，它的误差大概是25公尺以内，第二个它可以把现场的状况同时的录影传到我们警方这一端的报案受理的云端这边来，第三个它是全程的录音这样子啊，你只要遇到类似像真的被囚禁，你手上有手机，你只要开启定位下载这个软体，你只要输入自己相关的个人资料，你便可以跟我们当地的警察局取得同步的连线，警察局会根据你所提供的讯息还有你被囚禁的地方去给你做及时的救援，大致上是这样子。
是，所以拜托大家现在开始准备下载这个110的视讯报案系统，它是我们等于是内政部警政署这边所开发的一个系统，不是骗人的，
对，
先讲一下，不是骗人的，然后这个也是一个免费的系统 APP， 对不对？
对 对， 对、哦、
不用叫你付钱的这一种。那我觉得既然现在都人手一机了，我觉得这个系统应该要人手，就是每个人都应该要下载，因为你没有办法保证说你不一定，就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可能会遇到的时候它就很好用嘛，因为误差才25公尺，
对，
然后又可以把现场状况就是用最快的方式传回去，然后可以让警方可以介入来救你。对对，
就补充一下，因为它这套系统它是结合 Google 地图，
是
你只要有网络，然后你有开启定位，它就办法马上 tag 说你人的位置大致上是在哪边，然后根据你所描述的文字讯息，警方比较容易会找到你这样子。
所以如果没有开定位，基本上也找不到，对，一定的啦，因为你手机没有开定位，一定是找不到。好，所以这也刚好也是提醒大家赶快去下载。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罗副座跟我们来分享，就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个求职，就是假求职真诈欺的事件之外，那另外还有一个可能在偏乡比较常遇到的，因为有时候可能二度就业啦，然后或者是高龄者就业，好，那有时候在求职上面可能没有像一般正常人那么样的顺利，那我们就会想说，然后甚至有的人想，我的家庭压力很大，想说在家里面可以当做一下手工，然后可以多一份的收入，所以现在还多了一个叫做家庭代工的诈骗。可能你在网络上面你也常常看到，你只要拿什么东西回去做啦，然后有没有那个这个金额很高啦，然后你也不用保证金啊，也不用干嘛，然后你只要呢把这个东西带回去做之后呢，你就每个月可以净增加一万多块的收入，还会 po 那个就是他收入汇款的资料那个明细给你看，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那家伙谈。对吧，我都上班八点钟九点钟啊，下班了我可能在家里再做两点钟三点钟，然后我一个月可以再加一两万块的收入，这对很多人来讲有很大的诱因， 可是殊不知这可能你也成为了被诈骗的其中一环。
对，有关于家庭代工这部分，它比较常见的，它可能会在脸书啊，还是在微信啊，还是在 IG 这些软体，它可能会标榜一些特色，就是一个，第一个它是在家就可以工作，然后这个部分会比较针对说在家，就是在家里当全职妈妈，还是说因为受伤啊，你没有办法去从事原本的工作啊，或者是说你因为长时间在家里待业很久，你已经脱离这个社会了，你比较不容易求职，只是针对这些族群。然后第二个特色，他的工作报酬相当的优渥这样子。第三个，他会标榜说他不用负担任何的费用。啊，第四个，你可能要先缴纳一些保证金。他有时候会跟你讲说，因为我这些家庭代工，我的原料要先给你啊，但先给你之前，你可能要先类似像先缴个10万、20万先给我做
这么多。
哦，是打个比喻啊。
哦哦，
对，可能先缴这些钱来做一下保证金。你可能不疑有他，想说这么难得的机会，那我还是赶快先去缴一缴，这样子可能就把你的老板拿出来了。另外，他会要求说你要先购买他们公司的那个产品，然后要先付一笔的押金，即是材料费的意思啊。但是如果说你只要付这些材料费用，可能你投10万、20万，搞不好诈骗集团他就你再也没有办法跟他取得联系了。
副座，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在你的办案的经验当中，我们云林县或者是 您有服务过的区域，有遇到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有，这部分诈骗算是不常见啊，但是不能说没有，主要是跟大家提醒说，你只要碰到说在家求职，然后他标榜的是说你可能每天去他们公司开发的那个网站去打卡，那个报道的话，他可能就会给你一笔费用，那这部分就有可能是诈骗这样子。
然后刚刚副座也有提到，就是说要先支付一笔押金这件事情，我们又回到原点，我都还没在这赚到钱，我都还要先来打押金。好，啊，若是说，这个押金呢，他如果钱很少也就算了，那万一如果它是一笔就是 有一定的金额的话，比如说，哦，叫你1万、2万、5万、10万这种的，我觉得你经济也很好，不用做家庭代工，因为家庭代工我们都大家应该都有那个应该都知道，做一个家庭代工算角的，对吧？你要，你要赚到1万、2万，拿到就是做这5角，1块、2块，你要赚到1万、2万，这个是要很长的时间，要做很大的量，对不对？所以同样的概念，咱都还没赚到钱，咱还要先来交这个押金，这个十组里，这个 十个里面大概9个半都是一定是诈骗比较多了。
是的，跟大家再补充一下，有时候家庭代工他不见得会叫你那个类似像事先缴那些押金，
是
他可能会要求说，来，你要参加我的代工团队是可以的，但是我要类似像需要你的账号，你的提款卡，你的密码，你可能不有它，你就可能会记自己的账户或家人的账户，去作为说以后要汇款的那个账户这样子。
所以连账户这件事情，请你也不要把它提供给对方。
是的，
好，哦，也是要稍微的查询一下啦。好，哦，好啦，那最后呢，我们再请罗副座呢跟大家来呼应一下，好，哦，就是说，因为可能现在的这个假求职真诈骗啦，家庭代工啊的这个诈骗呢，也真的非常的猖狂。那我们为了避免就是日后有没有造成您业务上的困扰，因为业务愈来愈贼，诈骗愈来愈贼，业务愈来愈贼，我们不要让业务不要造成我们那个警方太大的这个压力啊，是不是跟大家呼吁一下这样？
好的，在此跟大家呼吁，如果说民众碰到家庭代工，还是说需要提供个人的账户，只要有卡到个人的账户、提款卡还有密码，还有假求职，他都会要求，不管是家庭代工还是说类似像假求职，他会要求说你要事先提供你的账号密码的话，那这部分都可能是诈骗，所以说一定要三思而行这样子。
所以要真的要稍微的思考一下，
是的，
才能够避免被诈骗啊。还有很多人啊，感觉说自己很聪明，被我们骗去的那种的，那你更加要注意，因为大部分被我们骗到都是这种人，因为你感觉你自己很聪明，不可能被我们骗去。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有保持一定的警觉心啦， 哦，就是很多事情你可能都要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那这样才能够避免自己呢遭遇诈骗。因为诈骗的这个种类真的面向也非常非常的多，从罗富座在办这个有关于这个诈骗的，一直在跟我们宣导的这些相关的诈骗，其实都是要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就是我们疏于防范，所以我们可能就会掉入那个诈骗的陷阱，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当心。好的，今天非常的谢谢我们北港分局侦查队副队长罗万益罗副队长来接受我们的访问，非常谢谢罗副座。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谢谢。